认识宇宙，要明白宇宙的意义，你要看见整个的整个的宇宙才可以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如果我们停留在地上，停留在日光之下，当然是虚空的虚空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灵呼召我们进到圣所去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不过是入门，外院不过是入门，神呼召我们要进到深处去，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。所以当我们来到至圣所，来到我们灵的深处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脚前。你来到了圣所，你就要得到圣灵的光照，你来到圣所，你就要得到圣灵的喂养，你来到圣所，你就能来到了圣灵的带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你看见有这个，一面你看见有灯台，有陈设饼，也有金香坛。那么然后弟兄姊妹，靠着主的宝血，他已经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能够来到主的脚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我们进到圣所，你明白了，那些仍旧是所罗门的箴言，不过现在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的，不是一般的。所以这个启示是个特殊的启示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我们读到箴言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进到什么，进到圣所一样。那最后呢，感谢主，神最高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能在他的脚前与他联合，能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等到我们进到了至圣所，那么这个就是雅各歌中之歌所告诉我们的，现在不再是虚空的虚空，现在呢是歌中之歌。我们这在原文是 the vanity of vanities， 那么歌中之歌呢是 the song of songs。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不要忘记啊，我们的主已经从外院到了圣所，到了至圣所。那么保罗告诉我们，今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当然我们的人生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了，乃是歌中之歌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，这就是与保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所罗门所给我们看见的智慧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你看见说，用你来看所罗门的一生，你可以用那天晚上来解释那个求智慧。你看见所罗门今天给他的智慧是怎样，难怪他是空前绝后的，一面是智慧化，另一面是智慧污。那么当然讲到智慧污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那当然只是基督建造他的教会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看见说，圣殿是木头是石头做的，但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意义是智慧化所能够解释的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看所罗门一个页，那就是我们读一下就可以了，就是历代之下。历代之下。我们看，我们注意到，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，第六章，历代之下第六章。对不起，是第七章。第十一节，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，在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历代之下，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好不好？你从历代之下，这个第一章他求智慧，到第二章呢，所罗门定义建殿。很稀奇啊，你如果和历代之上比较，不是这样。 讲到如果历代之上的话呢，一讲到他做完梦以后，马上就提到所罗门的荣华，他的富贵，还有他的智慧，也说到他智慧化很清楚，他的智慧胜过东方人的智慧等等等等，然后才提到圣殿。历代之下不是，历代之下他一做完梦，他一得了智慧以后，他就定义建造圣殿，所以你看次序刚好倒过来的。那么等到第七章，我们刚才说过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等等的，你看这个已经做完了。然后我们再看十六节，第八章十六节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，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，工料具备，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。所以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神托着他的工就完全做完了。然后第九章四八来朝见所罗门王，然后呢下十三节讲到所罗门的荣华富贵，然后呢二十二节讲到所罗门的智慧，他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。你发现列王记上刚好是把这一段放在前面，然后才圣殿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次序来说，列王记上是智慧的话，智慧化智慧屋，但是呢历代之下是智慧屋智慧化。为什么？因为历代之上下是以斯拉写的，那么特别历代之上下它重点是放在神的殿，神同在，这跟神永远的旨意很有关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历代之下是把智慧屋放在前面，然后才是智慧化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两个重点仍旧在。不过呢，圣灵所强调的是跟那里不一样一点。那么讲到这个整个的殿盖完以前，那么十一节，就是第七章十一节，圣灵特别加上这句话：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在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，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。那这句话我稍微再解释一下，很快解释一下。我们知道大卫呀、不能建造神的殿，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血。然后神告诉他说：“我要建立你的家室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大卫如果要建立神的家，必须让神先建立他的家。那么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神建立大卫，大卫就生了所罗门。所以，所罗门呢，可以说是神建立大卫家的一部分。然后呢，神又让他坐在他的宝座上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王宫就在哪里。所以这里一面讲耶和华的殿，一面讲王宫。王宫代表什么？代表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。那么殿呢，乃是所罗门所建造神的家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乃是神当初对于大卫的应许。所以等到耶和华所罗门造成耶和华殿和王宫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现在不光是神在神建造他的殿，神借着所罗门建造他的殿以前，他先建造了大卫的家。所以这个两件事就代表呢整个的过程都在里面了。那么最后你看神的目的就达到了，凭着大卫他不能建造神的，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资格建造神的殿，我们只能够拆毁。所以神没有办法建立，但是呢神先建立我们的家。如果我们肯让他来工作，我们能成为神手中的工作，那最后你看见神借着我们要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殿和王宫两样加在一起，凡他心里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成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神不光完成他的旨意，神也是根据他的方法来完成神的旨意。大卫的方法是他自己来建造，神的方法不，神的方法大卫必须先被建造，然后他才能够借着他的儿子来建造他的家，最后神的旨意成就。就在这个节骨眼，在这个当头，第十二节，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个祷告当然是回到最早那个夜间的祷告，同样的一个晚上。现在呢， 神的旨意达到了，神心满意足了。为什么？什么时候那个智慧又被建造，就解释了智慧话，那神最终的目的当然就完成了。所以下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等到神的殿被建造好了以后，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但是呢，他们如果肯自卑肯祷告，而且转离他们的恶行，那么神说他在天上要垂听，不光赦免他们的罪，而且要医治他们的地。你知道那？你知道你读以色列历史，你知道曾经有一段地根本已经污秽了，但是神说我要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上的祷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祷告，神一定要听的。十六节，现在我已选择这殿，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这里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们向着殿祷告，神就非听他们不可？那许多人以为说这是迷信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很迷信的，他们一定要到哭墙去祷告，他们觉得这个祷告才能够听啊，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话。他们忘记了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，为什么你向这个殿祷告，结果呢神就必侧耳听呢？因为神说，我选择这殿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在其中。所以哪里有神的殿，哪里就有神的名。所有的祷告被垂听，都是因着那个名字的缘故。神把他儿子的名片放在哪里？放在圣殿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犹太人以为说你需要找一个物质的圣殿，甚至留下一个哭墙，我当然祷告，祷告就答应。不要忘记，当初神建造这个殿，神自己没有住在里面，因为天和天上的殿尚不够他居住，他不过把脚凳放在圣殿里面，更重要的，他把他名片放在圣殿里面。所以神能听这个祷告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名是主的名，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那这个祷告什么时候应验的？最后这些话什么时候应验的？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现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万民之上的名，现在神就把他儿子的名片放在教会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主复活了以后，果然神最后的旨意终于完成了。那旧约的圣殿其实就是新约的教会，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到这个时候神最终的目的达到。那是不要忘记，所罗门所祷告的智慧表面上看是什么？是属地的。他当然不懂属天的事，但是你看这个影响到最后什么？影响到所罗门完成神旨意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晚上，神又向他显现，给我们看见神心满意足。如果我们懂得新约的故事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最后果然在主耶稣身上，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已经完成了。所以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所以从表面上看，这个所罗门是旧约的人物，但是我们从预表的光来看，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么从这个光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所罗门的智慧不光是地上的智慧，也是天上的智慧，而且呢，也是永远的智慧。好，我想我们所罗门的业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来看圣经的业绩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但愿你保守这些话，如果你觉得好使用这些话，不光为着我们在座的，也为着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音的人，但愿这些信息出去能叫你的旨意能够得出成就。听我们的祷告，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